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中共老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最为奇特。毛要打倒邓，却又保护他。在文革最疯狂的时候，毛却几次提到邓和他本人都是受人整的落难者。林彪事件后，毛把邓调回北京，迅速委以重任。毛是否考虑过由邓主持他身后的大局？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的话题就围绕毛考虑过让邓小平当接班人吗而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文革开始时，刘邓一直并列是第一号和第二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刘被毛毫不留情地整死，而邓却被再次委以大权？
在中共老人中，平心而论，毛对邓的态度一直比较特殊，这有几个原因了。邓当年在苏区被当时的中央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时间在1933年5月，地点在宁都。我们上次节目中讲到，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取代了毛的军事指挥权，毛邓在同一地点前后落难，这一段毛常提起，说邓是毛派。人们常说邓是周恩来的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邓骨子里是毛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毛对邓的赞扬很多，毛说过邓无可比林彪彭德怀，文可比刘少奇周恩来，这个评价简直就是说邓是党内文武全才。而且1965年那个时候，毛已经准备发动文革要打倒刘少奇了，却委托周恩来去和王稼祥谈话，告诉他毛考虑人事变动，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文革已经起来之后的8届11中全会上，邓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反而还上升了。文革小组的人要把邓当作敌我矛盾来打击时，毛却提出要把刘邓分开。同时毛一方面批准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指邓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又对邓说，第一要能够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看，第三有事情可以给他写信。
这和外面群众组织的斗争显然不是一回事儿。毛对邓为什么会有这种两面态度呢？
毛原本呢是把邓当作毛派的，在历史上事实也是如此，但中共夺国之后，邓开始和党内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关系密切起来，和刘周的政务系统越走越近。因为邓这个人从来不是好高骛远、图上空言的人，他天性喜欢做实事，身上没有一点文人气，和毛那种云山雾罩的意识风格不一路。他当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本来是毛的提议，但在浮夸风大跃进中，他了解中国有多少人饿死，所以赞成反冒进。对毛的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做法，他至少不推波助澜。所以毛说他开会坐得远不说话，我想这是邓明哲保身的做法。文革毛是要天下大乱，邓却生性喜欢纪律，所以他参加了派工作组的行列，要秩序，这点让毛更生气，觉得邓背叛他，所以要整邓。但是说实话，毛从未想将邓彻底打倒，关键时刻会保一下邓。邓自己看得明白，他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这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了。而且毛是个权谋高手，他整人时下一步就已经想好。66年毛写信给江青，泄露出他并没有死心塌地地用林彪，所以留有一手。67年他对王丽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 可见邓是他手中的预备队，林与邓不是一个山头的人，毛的惯用手法就是拉一派打一派。
73年邓小平复出，当时全国不少人觉得突然，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林彪死后毛要防的就是周，上次节目我们已经讲过了，毛对周是相当残忍恶毒的，但是林死了，周又是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毛必须找出一种力量来平衡，所以毛放邓出山，出山就让他参加批周会。邓是个极聪明的人，第一，他明白自己在毛手上是哪颗棋子儿；第二，他明白毛为什么点名要让他参加批周会，所以他说了一句双关语，他说你现在啊，就指周恩来了，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是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这话说的实在高，第一，他这是告诉周，毛怕你夺了他的权；第二，也告诉毛，我会好好替你看管权力。所以毛会后急不可耐地问参加会的王海荣，邓小平发言了没有？得知邓讲了话，毛高兴了，说我知道他会发言，不用交代他也会发言，甚至一时兴起要找邓小平来聊天。所以可以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邓替代林成为可供选择的接班人之一。
那么毛很快就对邓失望了吗？
是的，关键在对文革的态度上。在邓写给毛的信中，他对文革是大唱赞歌的，但他也是个倔人，骨子里对文革是反对的。他说永不翻案可能也真诚，但真掌了权要干实事儿，才能体会文革的灾难有多大。他反悔了，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毛当时对四人帮的批评。毛召集在京政治局会议，讲了几句对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批评，当然是保护性的批评，甚至还对张春桥说对不起，但是邓却假戏真做，而且是和周联手一起做。邓在政治局会议上领头狠批四人帮，说是四人帮干扰了主席。但是邓聪明，他知道毛让批江，但那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外人不能当真，适可而止最好。邓就在江青检讨了几句之后，他就宣布批评会停止了，给江青留面子，因为给江青留面子就是给毛留面子。毛见邓果然知进退，便让邓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他这时仍然看好邓的前景。
邓拿到实权后一定会和文革造反派起冲突。
是的，这就是邓要提出整顿的目的。当时有些生产部门的权力在造反起家的干部手里，这些人本是毛精心培养的一个社会阶层，但要让国民经济有发展，首先就会和这些人冲突，比如铁路系统。邓让万里当铁道部长，亲自带工作组下去抓，邓要对那些闹派系的坏头头坚决处理。当时真抓了撤了一批文革中上来的这些小头头们，邓当时说这些人还不抓起来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他是看到国家已经濒临崩溃，又有毛的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才下狠手。但这回他出手整的不是毛的敌人，而是毛的追随者。毛不动声色看着邓干什么，邓是大刀阔斧，从工业到农业，从科研到教育，从军队到地方，是处处开花。关于邓的整顿，我们会专门有一节来详细讲。今天大家只要记住一点，邓要干实事，虽然拿毛的指示当招牌，却和毛的基本思路相违背。毛关心的是邓能不能在他身后保住他的文革，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却以毛讲过的三句话为依据，来了个三项指示为纲，这让毛大失所望。所以毛说他还是那一套，什么黑猫白猫。这就能看出来，毛本来既希望与邓 能像他在检讨中说的那样拥护文革、保卫文革，谁知邓一下子就走到了另一股道上，这股道和毛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相违背，毛恼羞成怒，于是发动了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运动，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因为毛不能容忍邓和周站在一个立场上。
好的，那今天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节目就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的第31期，题目叫做毛考虑过让邓小平当接班人吗？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